彼得前书。今天我们开始查彼得前书。我们先说一下彼得前书的背景。这封书信是使徒彼得写信给小雅无省的教会。小雅无省的教会就是第一节所说的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这是五个省。当然每一个省里有很多的教会，多半都是使徒保罗所创立的。当时这些教会正遭受逼迫，如火一样的试炼临到了他们，而且很可能是在使徒保罗殉道之后。我们知道保罗和彼得是先后殉道，所以这封书信是鼓励信徒在苦难中要坚忍到底，在迫害中要带着活泼的盼望过属天的国度的生活，是都行善受苦的榜样。所以这卷书的中心是什么？主题是什么？本卷书的主题就是受苦与盼望，受苦与盼望。几乎每章都提到苦难，也不断的讲到盼望，讲到基督的显现，显现讲到七次，也有七次讲到基督受苦。每一次勉励受苦的时候，特别提到基督是怎样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所以对受苦的圣徒一定要好好的看彼得前书。这是一封安慰的书信，是一封安慰的书信，写在罗马。你在五章十三节可以看得出来，写在罗马，写信赤信人，收信人就是希拉，在五章十二节提到希拉。我们知道希拉曾跟保罗同工，也和彼得做过同工，如同马可一样。后来我们知道马可转变跟保罗同工，也和彼得同工。中心节就是二章的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二章的二十一节是本是这一卷书的中心节，一起念。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基督为我们受苦，叫我们什么呀？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好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今天不是我们能够受苦，也不是我们会受苦，乃是基督他留下了榜样，他受苦的榜样写在圣经上，写在四福音里面，所以叫我们跟随他的榜样行。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第一章的题目是试炼与圣洁。本章特别讲信心的试炼，就是受苦的意思，受苦试炼，信心的试炼，所以试炼与圣洁。前半章讲到试炼，后半章讲到圣洁的生活，所以圣徒不经过试炼哪里会有圣洁的生活，那不可能的。所以基督徒都要经过试炼，这个试炼是指的信心的试炼，信心的试炼。现在我们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是问安，一节二节是问安。每一次使徒们的书信都有问安，彼得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第一句，第一节的第一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这五省寄居的。彼得前书特别讲的寄居的，在二章十一节也讲到寄居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彼得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就提醒教会在世界上我们是多么短暂，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不是扎根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句话，这位彼得他自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们知道是主亲自所选召所差派，这个在四福音里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路加福音还提到耶稣为了选召拣选十二个使徒，开头叫门徒，后来出去工作回来就叫使徒。耶稣是整夜的祷告才拣选了这十二个使徒，而这十二 的石头除了犹大以外，以后就是那新耶路撒冷的圣城的根基，使徒是圣城的根基，是不是？但是我们也想到彼得所以能够成为使徒，这里经过了很漫长的苦难熬炼和经历，他不是耶稣叫他做使徒马上就能够成为使徒，他今天所以能够成为使徒，我们使徒我们知道是传福音建立教会，是被耶稣亲自所差派，有使徒的恩赐，那包括那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联络众同工，有使徒的权柄，而且亲自得过基督的显现，这样才是真正成为使徒。那现在我们就要回想一下彼得的经历，彼得所以能够成为今天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这里面经过了很漫长的一个时间，这个经验，而且也经过了考验，是吧？他现在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在第五章说他也是长老，教会的长老，亲自牧养过教会，他现在能够对教会有这么沉重的负担，而且亲自写信给这五省的教会，而且多数都是外邦人，他这个寄居的就指的多数都是外邦人，因为这五省呢是指在外邦的地方。彼得所以能够成为使徒，所以能够今天能够这样的写信，而且我们知道彼得前后书都是在彼得年老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在他殉道之前，他这样的生命丰盛灵里老练能够写出这个书信，原因是什么？我想啊，最近我这次读这个彼得前后书，我自己特别有点体会，就是我们要想想彼得这个人的改变，我们要学习什么？羊群的脚踪，我们要跟随的话，我们要知道彼得所以成为彼得，他不是这么简单的。第一点，彼得是得主亲自的呼召，撇下跟随，这是第一个经历。我们今天要做主的仆人，能够像彼得这样，他一直忠心到底，最后为主殉道。第一个经历就是撇下跟主，当主在加利利海边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了耶稣，撇下了。彼得安德烈，这是耶稣最早选召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我们知道前四个门徒啊，都是在加利利海，耶稣先后选召他们。所以第一点，他有撇下跟随的经历。为什么能撇下？为什么他能够撇下？因为他认识了这个耶稣不但是拿撒勒耶稣，实在是上帝的儿子。他口中有真言，有教训，有权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认识了基督，所以他才跟随了基督，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经历，撇下跟主。而且根据路加福音第五章给我们描写，告诉我们说，彼得在开头的时候就得到了主特别的恩典，那是什么呀？他们整夜打不到一条鱼。后来耶稣来了，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结果呢，打出了两船的鱼啊，简直都这船都险些要什么要沉下去了。这么多的鱼，所以认识彼得怎么样？他亲身经历，哎呀，这位主，我跟随他，实在是可靠的神，可信赖的神。彼得是有家庭的，我们知道彼得有岳母嘛，说明他有家庭。有家庭的人跟随主是不容易的，老婆孩子，还有老人，是吧？他所以能跟主，因为他经历了。我凭我自己，我虽然是个渔夫，蛮有经验，在海上打鱼，却是一条鱼都打不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而主耶稣来了，主的话领导他，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处，结果这个鱼就多得不得了。所以于是怎么样？圣经告诉，于是他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因为他经历了主，他知道跟随主是上算的，跟随主是可靠的，是不是？跟随主就是丰富，你听主的话，跟随主，主就能使没有变成有，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这是第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是什么？彼得和其他的门徒都是亲自受主的训练，主无论到哪里都带着门徒，他们亲眼看见五饼二鱼怎么样给五千人吃饱，七饼和几条小鱼怎么给四千人吃饱，而且还不包括妇女孩童。他们亲身经历在加利利海狂风大作，主耶稣为他们斥责风浪，是不是？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叫什么呀？哑巴开口，叫摊子起来，所以亲自受主的训练，是吧？信心的训练，各方面的训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领受主的 到哪里，主耶稣传道，主的教训，在马太福音从五章到八章啊，五章到七章，天国的宪法，主亲自教训这些个使徒们，他们都听到。所以彼得可以说，在他跟随耶稣的时候，受到主的训练，领受主的道，所以对主有一定的认识，可以这么说，是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认识。怎么能够证明彼得对主有一定的认识呢？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什么？第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他们家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个。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人子是谁？”那其他的门徒都答不出来，唯独彼得答出来。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从这句话，后来耶稣夸奖他：“这不是人教导你的，那是天上的父教导你的。”说明彼得里面有灵感，里面因为他经过了耶稣的训练和这个领受主的道，他最终有一定的认识。他认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个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什么？当时耶稣讲到生命之道，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很多人以为这叫什么道啊？很多人就退去了，是不是不能够领受？耶稣说什么？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回答一句话，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啊，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可见的彼得的跟主实在是有意义、有价值。他认识耶稣，但是彼得有没有失败？有。耶稣要上十字架，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是彼得怎么样？马上就转过来，就成了魔鬼撒旦的工具了。所以什么叫你体贴人意？你就是你此时此刻就是撒旦的工具，是不是？彼得说：“主啊，万不可，你可别上十字架。”平常我们以为彼得真是心疼耶稣啊，好心疼我的夫子啊，你不能上十字架，那你是上十字架，我们就没有老师了，是不是呢？也可能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其实最重要的成分，大家想是什么意思？彼得为什么拦主耶稣上十字架？你要上十字架，我们也跟着倒霉了。我们这跟你的人大概也得吃你的，跟你一起受嫌弃，一定也要受害受苦，怕受苦，怕被十字架，怕跟随主，这是彼得的软弱。最后又有三次不认主，是不是？所以第三个经历是领受主道，第四个经历就是失败和痛悔的经历。人都有失败，没有一个人没有失败。我们不是强调失败好，乃是经过失败以后，彼得有失败以后的痛悔，这是最宝贝。彼得很多地方失败，很多地方搭张嘴啊，他没有爱心，他以为我一天那个饶恕我弟兄七次我就不错了，是不是？他还是算是不错的，一天还饶恕人家七回，但是他的爱很有限，是不是？许多地方他也有嫉妒，是不是？雅各约翰求坐在耶稣的左右边，是不是嘛？其他的门徒也包括彼得也生气啊，也嫉妒啊，也有失败。但是彼得经过失败以后，他出去就痛哭，这个是最宝贝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经历，像保罗一样。保罗所以成为保罗，他原来是什么？他是个大罪魁，他经过大马色的扑倒，三日三夜痛悔在神面前。你必须有这个经历，不怕我们失败，好像门徒们这些个都是失败的表演一样。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这样那样，很多很多失败，但是有没有经过痛悔？这个是第四个经历，失败痛悔的经历。第五个经历就是复活显现，耶稣死里复活，彼得的生命也经过死里复活，蒙主显现，主不是一次向他们显现，彼得也经历耶稣复活的显现。这个显现包括好几个方面，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提到了彼得和其他门徒，有七个门徒，他们怎么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是没有信心，又回去重操旧业，又回去打鱼，这不是彼得的失败吗？他是带头啊，他一说我回去打鱼，大家都说好，我也跟着你去，大家都回去打鱼，是不是？但是就在那一次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向门徒显现，圣经说是第三次，就是特别的显现第三次，而且耶稣特别问彼得三句话，说明这是主特别的爱的显现，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我们也要经历复活与显现，就是我们的生命经过死而复活，经历主的显现，爱主的炭火堆在他头上。所以以后彼得能够为主殉道，因为主向他显现，他也向主回答，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他受托，是不是这个心？那这个复活显现还包括什么？包括马可楼的经历，这是很重要的。圣灵充满马可楼的经历，整个的彼得人生改变。所以经过马可楼以后，彼得就不再是原来的彼得了。你不再经过痛悔，你还要有马可楼的经历，就是大家同心合意祷告，得到圣灵的充满。那这个就是五旬节降下来，五旬节的灵啊，也叫五旬节主圣灵降下来。其实也不过就是耶稣啊升天以后的十天啊，耶稣在复活以后显现四十天之久，五旬节就是五十天嘛，月节以后的五十天，是不是？所以正好正是十天以后，是吧？短短的日子，门徒们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结果圣灵降下来。所以这个彼得不一样了，圣灵浇灌，整个这个人被神灵化了，所以以后彼得隐儿都能治病。是啊，那一个无学问的小民，彼得约翰被称为是无学问的小民，而且是被称为是什么呀？没有学问，而且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的，所以他们，你看看《使徒行传》从第二章以后，彼得的讲道，第二章彼得长篇的讲道，第三章、第四章也有彼得的讲道，以后为主受苦下监，是吧？所以第几个经历啊？第五个经历是复活显现，这里包括这个马可楼圣灵充满，还有什么呀？圣灵充满以后的彼得就不一样了，以后就是受苦传道，多次下监了，那不是受苦传道吗？曾经天使把他放出来啊，神界的天使来救拔他，多次下监受苦传道牧养教会，一共是七个方面的，我简单的说一下。所以我们对彼得的认识，你从这七个方面，我想这七个方面也是你我应该经历的，是吧？我们的经历跟随主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有些失败，就是让我们认识主，让我们也能够第一是什么撇下跟主，第二受主训练，第三领受主道，领受主道啊。所以门徒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给他们讲了许多许多道，又是比喻，又是天国的奥秘，又是讲了很多道，但门徒都不大领会。可是经过五旬节以后，圣灵来了，就把主的道都给他们领会了，解释了。所以你现在只管读，只管学，是不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等时候到了，圣灵就给我们全部解开，就融会贯通。所以第三是领受主道，第四失败痛悔，第五复活显现，就是与主一同复活，是不是？经历这个复活显现的经历，这是第五。第六受苦传道，彼得有受苦传道的经历，所以现在写彼得前书，他这里面特别讲到受苦的经历，强调圣徒在世上一定要经过苦难，哪有盼望？受苦传道，最后牧养教会，牧养教会啊！所以他今天能够这样的写信。所以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他能够这样称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啊，他自己非常的谦卑，认识我不过是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是门主所差派啊，写信，他亲自写信啊。所以在古代初期的教会常常是借着使徒们的书信来勉励人、安慰人、鼓励教会啊，给这些个寄居的。第二节就是问安，但这个问安也告诉我们这些个教会里面的圣徒是怎么样的蒙恩，是蒙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恩。这个恩我们看是怎样说的，第二节就是这个就是就是说这些个寄居的这些个教会神的儿女们，就是第一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蒙父的恩。父的恩是什么？蒙主拣选，以父所出第一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神，因为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这就是圣父的恩，蒙拣选，蒙拣选。这里说照着父神的先见，先见就是预先的意思，他的预定，他的预先的拣选，蒙拣选，这是第一。第二是借着圣灵使我们得为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的重生不能离开圣灵，圣灵使我们更新，圣灵使我们改变，圣灵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成为圣洁。本来我们是罪恶，在罪恶当中，是啊。耶稣也说，我们怎么重生啊？不能离开圣灵，是不是啊？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必不能重生，是吧？圣灵使我们得成为圣洁。第三个恩是什么恩？就是基督耶稣他的宝血，他的救赎给我们带来的恩，以致 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保罗彼得在这里特别讲主的血，主的血是主的血所洒的人，所以才能够成为教会，才能够蒙恩典。三个方面，第一是圣父的拣选，第二圣灵的成圣，圣灵的更新呢，使我们成圣，第三就是蒙到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血所洒啊，我们这样的才能够蒙恩典。所以问安，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啊，愿恩惠平安加给你们还不够，还要多多的加给你们，说明使徒彼得自己本身蒙到神多多的恩惠和平安。你自己如果没有多多的恩惠平安，你怎么能够把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别人啊？所以这一个问安里面，我们就看见使徒彼得里面的丰盛，他对主的认识，他知道今天的教会是在世上是寄居的，是蒙到父神的拣选，是圣灵的使我们成圣，而且呢是我们印着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成为在基督里的人。好，现在我们看第二小段，第二段是三节到五节，三节到五节是称颂神的大怜悯，称颂神的大怜悯，就是第三节开始一直到五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他这里称颂什么？称颂神的大怜悯。这个大怜悯，这个大怜悯是神的大怜悯，所以说要颂赞归于他，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父神是耶稣基督的父神，今天也成了你我的父神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蒙恩有什么可夸？彼得为什么要称颂神的大怜悯？说明今天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所以蒙恩是因为神的大怜悯，所以要颂赞他的大怜悯。保罗曾经说他丰富的怜悯，以弗所书第二章，因着他丰富的，以弗所第二章怎么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是不是？但是因着他丰富的怜悯和他的大爱，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活过来，是不是？丰富的，这里说是神的大怜悯，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怜悯是大的怜悯。什么叫怜悯？我想怜悯在圣经上最多了，尤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现在在彼得书信。怜悯的意思就是我们本不配蒙恩，本不该蒙恩，而蒙到主的怜悯，主的施恩，不配不该得的而得到，这叫怜悯，是不是？说明我们是罪人，是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叫怜悯。我是个罪魁，我怎么蒙恩呢？我不配的，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我们要称颂这个大怜悯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求主给我们大家要称颂主的大怜悯。那这个大怜悯有几个方面？两个方面啊！这一段里主要两个方面啊，称颂什么呢？第一，称颂因着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的经历。每一个人重生是因着什么？因着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我们才能够得重生。所以耶稣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重生啊是借着耶稣复活。因为重生的意思是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又生了一遍，是不是？你重生的，那这个新的生命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才有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会死的，是永远的生命啊，叫永生，是不是？永远的生命。所以重生了我们，这个是个大恩典大怜悯。第二是什么？大家接着看，第一是重生了我们，第二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重点讲苦难，讲盼望，而这个盼望叫什么盼望？活泼的盼望。那我在重生方面我再讲几句啊，关于重生的道圣经上很多，是吧？耶稣讲到重生的道，对尼哥底母讲，是不是？尼哥底母是个老人呢、是一个当官的，是议会的议员。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必不得见神的国，是不是？重生怎么重生？借着圣灵，水和圣灵生的，就是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啊。那么重生我们怎么重生？除了这个地方讲重生，还有就是大家看下面啊，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重生的道在后面还讲到啊，就是仍然是第一章的第二十三节，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重生不但借圣灵，也借着主的道。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大家看见没有？所以圣灵使我们重生，这个道使我们重生，是不是？所以我们在领人悔改也是这样，我们领人悔改 靠圣灵，圣灵使人重生，是吧？这个人谦虚了，他把心门打开，圣灵进入他里面，他就重生了，就这么简单。第二点，因着主的道，人就重生了。所以我们要讲主的道，高举十字架，传福音，把十字架的道要讲给人听，那么人就能重生。这是我附带讲一下。好，现在给我们看到神的大怜悯，为什么要称颂他的怜悯？第一，因为他重生了我们，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所以我们重生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你怎么不赞美？怎么不感恩？怎么不颂赞？这是神的大怜悯。第二，因着重生，所以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因为你重生了才有。现在这些个这个世上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有没有盼望？他们没有啊，更谈不到活泼的盼望，是不是？就活泼的盼望是什么意思？可信赖的，活泼的，是那个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是不是？是永存的，是永远的，是个活泼的盼望，不是死的意思，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底下就告诉你，你可以得着什么？有两个得。活泼的盼望我们怎么解释？你要具体的告诉人，信了耶稣你不但重生，信了耶稣你有活泼的盼望。那活泼的话你得着什么？下面有两个得，大家看啊，哪两个得？第一个就是第四节啊，第二个就是第五节。第一个得着什么？得着天上的基业。这个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是永存的，存在天上的那个基业，不是地上的产业。许多人地上有产业，产业越多愁苦越多，重担越多，越担心越害怕，不知哪天产业被人抢去，是不是？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活泼的盼望它包括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得到天上的基业，而且这个基业是第一不能朽坏的基业。地上东西都会坏，房子久了都会坏，是不是？日久啊，失修，这个房子都会坏了的。有的白蚂蚁，这里美国白蚂蚁特多，是不是？有的根基都会陷落，你看这个纽奥联这个城市，就常常这个地基都会陷落的啊。但这个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是这么纯洁的，不能玷污的啊。而且呢，是不能衰残的，不会见旧见衰，不会被毁灭的。有的人有财产，结果呢被洪水冲去，地震震掉都有可能，是不是？但是这个产业是天上的产业，是永远的基业，这是第一个盼望。永远的基业是什么？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呐、啊。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就是主给我们预备什么？用预备产业，我们可以和基督同为后嗣，就是可以继承神允许一切的恩典、祝福、永远的福分。底下第二点是什么？就是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直到主显现的时候的那一个完备的救恩。这个救恩是指着完备的救恩的。这救恩不仅包括你我重生得救，这个救恩的意思之中是我们身体得赎，欢欢喜喜的见主啊，得到国度的显现，享受神国度的荣耀，这就是这个救恩啊。所以说末世显现要得到的那个救恩，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也要鼓励别人，我们要劝勉人。有些基督徒知道吗？不知道，信了耶稣也不知道，所以还是抓世界，不晓得我们有什么。第一，我们重生；第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这个第二小段三节到五节啊，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救恩，我们要真正得到，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要所预备，你我们知道什么叫所预备的救恩呢？就耶稣现在，他现在在高天，在父的右边，就是在为我们预备。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而且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父到我那里去，准备预备地方，给我们预备救恩，预备赏赐，预备冠冕，主为我们预备。”这是第二小段，再看第三段，就是六节到十二节。六节到十二节是第三段，这就讲到这一章的主题了，信心试炼的果效。讲到信心要经过试炼，信心试炼的果效。既然我们蒙了主的大怜悯，我们得到重生，重生的经历，而且有活泼的盼望，这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在世上呢，要经过试炼，要经过考验，经过试炼就是经过考验的。那我们一定要经过试炼，经过试炼使我们的信心更宝贵，经过试炼使我们信心靠得住，经过试炼使我们的生命丰盛。所以这里彼得列出有这么几点，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就是六节到十二节，这里可以包括四个方面：信 的果效，可以说信心试炼的果效。信心不经过试炼，你没有这个果效。有什么果效呢？大家看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这第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试炼，而且暂时都是忧愁的。那有的时候哭丧着脸，有的时候呢哎呀唉声叹气啊，经过试炼。但经过试炼以后，你得到的一个第一个果效是什么？说我们的信心更宝贵，更显宝贵。宝贵到什么呀？比那个经过试验被火仍然坏的金子还宝贵。所以信心呢，遇事贵什么？贵如金金，是吧？比金金还要宝贵，是吧？这个信心是不是？所以要经过试炼，不经过的信心也是靠不住的啊！你说你有信心，实际在苦难中呢就显出来了。遇到具体问题，我们常常一点信心都没有了，看环境凭眼见，哪里有信心呢？等于没有。是吧？所以我们信心怎么得来的？经过苦难，信心经过试炼，而且告诉你说暂时有愁。什么试炼？百般的试炼。信心经过试炼就更宝贵。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是第三节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什么？信心经过试炼，而且叫我们能够生出忍耐来啊。我们的忍耐哪里来？也是经过信心的试验啊。第三节啊，雅各书啊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四这几节就是告诉我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你看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信心要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是吧？所以信心一定要经过试验才是真的，才是靠得住的，而且更宝贵。什么叫更宝贵？你这个信心就能够帮助人，你这个信心就能够安慰人，你这个信心就实实在在有果效。像亚伯拉罕都经过试验，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无变为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他经过试验，是吧？亚伯拉罕信心跟随，从75岁到100岁才生出一个儿子来，允许的儿子才降生，当中经过多少年呢？25年的信心的经历，信心的经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下面再看第七节的下半句，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是第二点。你信心经过试验以后，你将来在主显现的时候，你得到主的称赞，主那里的属天的荣耀和尊贵，是吧？主用信心来装饰我们，让我们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得到称赞，是不是？而且好像是好远吧，其实也不远了，不久的将来。而且主为我们积存，得到主的称赞，好像使徒们一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所以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那就是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说啊，这里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显现，显现，那也就是提醒我们要爱慕主的显现，盼望主的显现，经过试炼，甚至有些个主的儿女，有的就是长期在病床上，一直到死都在病床上，但是我们可不知道他们在病床上他们结了多少果子，他们的生命多么丰盛，他们的信心经过百般的试炼，他们将来见主说一定是得到主的称赞、荣耀和尊贵，这个是我们最盼望的了。你在地上可能得不到，也可能人家误会你啊，这个人怎么老生病啊，这个人怎么老受熬练，像蔡淑娟一辈子在病床上，可以说是不是？但是他们接触多少果子来，是不是？他们的工作是默默的在哪里为主做啊，这是第二点，信心的果效。再接着看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三点就是因爱主而大喜乐，这个爱并不是因为看见他，因爱而大喜乐，这是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试验的人他就会爱主，爱主他就会因信而有大喜乐。这个大喜乐呢，你看保罗为什么有大喜乐？我靠主大大喜乐，你们也要喜乐。保罗说我喜乐，他这么大的喜乐，那就因为保罗经过信心的考验，在监牢里面被主多次的操练信心，所以有 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喜乐叫做蛮有荣光的喜乐，而且是说不出来的，根本没有方法形容。所以一个神的儿女呀、啊，那个里面的喜乐真是可以说是满意的流出来了，喜乐可以满意那个流出来了，那个对圣徒啊，对别人有多大的帮助。如果别人说喜乐，我们也不觉得喜庆。保罗在监牢里面写出的书信，叫人喜乐再喜乐，你说这个分量是有多么重啊？这就是第三个国效，经过试炼啊，有大喜乐，更加爱主，是不是？因为爱他才有喜乐，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就是第九节、第十节，可以说一直到十二节，这段就解释这个救恩。第四就是我们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告诉你，这救恩是救我们灵魂到底的救恩。灵魂的救恩代表什么？啊，那意思就是之中主把我们带到那永生的里面，啊，是我们的灵魂啊能够得蒙主的救赎。就我们灵魂的这个救恩啊，底下就解释这个救恩，等于说从第十节开始就解释这个救恩，这是信心的经历，是我们之中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是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灵魂的救恩的意思就是说，使我们灵魂体全然成圣。魂呢是最容易最不容易得胜的地方，思想意志感情完全被主改变，得到这个救恩那是经过试验，进入试验，灵魂体全然成圣，得到这个救恩啊。底下就解释这个救恩是什么。第一就告诉你，这救恩是过去的众先知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详细考察而且写下来的预言，就是旧约，是指着旧约。这个救恩旧约已经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他们怎么预言的？他们详细考察。大家看啊，从第十节开始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众先知都寻求考察。所以旧约我们这就是预表救恩，预言救恩，是吧？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许多的先知都预言到耶稣受苦，尤其以赛亚还有米迦书，还有许多的圣经都提到耶稣要受苦后得荣耀，是吧？这就是关系到救恩了，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啊，就到此为止啊，就到这里为止，就十二节的上半句，那就是指着什么？这个救恩是过去的众先知在旧约里所预言的，他们详细考察，大家明白吧？整个就解释这个救恩，这是第一。第二点，这个救恩更是什么呢？下半十二节的下半句就是现在这些个使徒，这是使徒和神的众仆人，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你说这个现在是指的谁呀、啊？当然包括彼得，包括现在就是新约里的使徒，使徒们，神的众仆人们。就是说这个旧约，这个救恩在旧约里众先知已经预言了，在新约里他们又是什么呀？借着圣灵，从天上差来的圣灵，圣灵降临啊，所以使徒们都变了，一个个都是大有能力，不但会传福音，而且写书信，把救恩那个阐明出来，是吧？所以呢，靠着天上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就这些人现在呢，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报给你们就是使徒写了书信嘛，一卷一卷写下来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就是也有天使的见证。我们这个天使是没有份于救恩的。天使但是是为救恩效力的，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他这里附带还加一句，不但是有旧约的先知，有新约的使徒们啊，还有包括天使的见证。天使怎么见证呢？从基督没有降世就有天使报信，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天使和救恩有关系没有？有关系。天使不是承受救恩，但是他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个我们大家要清楚。所以我们呢比天使更尊贵，当然基督是更尊贵了，我们也比天使尊贵，只不过我们暂时不如天使，因为他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们日夜站在神的面，神的宝座前。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是为我们效力的，天使报信，天使效力。所以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都有天使报信，报信给撒加利亚啊，预言一 施洗约翰的降生，报信给玛利亚，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世，这都天使和救恩有关系。还有路加福音15章的第10节，大家听我读一下，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讲到几个比喻的时候，就讲到什么施羊的比喻，施这个施钱的比喻。耶稣讲到第10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就天上使者都欢喜快乐，可能都要弹琴奏乐，大大欢迎一个灵魂悔改，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使者的欢喜。所以天上使者就是天使，也详细查看这些事，这个救恩啊，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果效。所以信心经过试炼，是我们最终能够得到啊。第一，是我们的信心更宝贵。为什么说信心更宝贵呢？就是信心是根基啊。根据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彼得就讲到了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怎么讲啊？彼得就讲到我们啊，这个属灵的灵程啊，要从信心开始。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你信心都没有经过试验，你怎么会有好的德性？就是美好的行为，美好的见证。彼得后书第一章的从第5节开始，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还要加上什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使我们的生命步步长进，步步升高。信心非常要紧，信心是根基，是不是？我们的生命的长大，信心是最宝贝、最要紧的。有信心，你最终才会有爱心的。爱心是高峰了，是到最后我们才能够操练出来，是吧？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讲，信心必须经过试炼。试炼就是百般的试炼、苦难、遭遇，就叫锻炼我们的信心。什么叫信心？不是凭眼见，不是看环境，信是所望之实，知识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你不能得主的喜悦。所以我们到他面前必须信他，信他。那你要经过考验试验，这是一段。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段，13节到25节。13节到25节就讲到，经过试验的人，我们要有什么？彼得这位使徒勉励教会要有圣洁的生活。所以整个这一大段就是圣洁的生活，要圣洁。怎么样圣洁呢？我们看一下13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所以要约束自己，我们的心要被约束。他这小字是说什么呀？束上你心中的腰，就是我们谨守自己，约束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心，不能放荡，不能放任，不能在恩中堕落。所以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一的、专心的盼望主显现。这又讲到主的显现，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所以一个追求圣洁的人，这是第一点，就是专心盼望主来。你要专心盼望主来，那你要约束自己的心，你要谨慎自守啊。整个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专一。什么叫专心？专心的意思就要约束自己，谨慎自守，专心的来盼望主来。那你不错眼珠的定睛在主身上，不能够再东张西望，世界再看一看，花花绿绿在受影响，只要专心的盼望主来，盼望主的显现。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勉励啊，信心圣洁的生活的第一点。第二点，就14节开始到16节，14节到16节就追求圣洁，像神。圣洁到什么程度？圣洁像神一样，因为神是圣洁的，追求圣洁像神。我们看14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圣洁就是要约束，圣洁就不能放纵，不要像从前那样。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就是圣洁要像神，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招我们出来，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要圣洁。圣洁就不要放纵，放纵就是圣洁的反面。圣洁就是要恐惧战惊，约束自己啊。什么叫放纵？放纵就是说我们把神的恩来怎么样，来放任自己啊，就是说没有守住主的道，放纵自己，那是过去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个样子，是不是？所以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那个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就是不能再放纵私欲，要追求圣洁。圣洁就是约束我们自己， 啊，不能放纵啊，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都要对付，因为主是圣洁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圣洁像谁呀？像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什么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所跟随的、所信赖的这位神，他是何等圣洁！不然你怎么亲近主？我们怎么能够亲近他？他是这样圣洁，我们是这么污秽，这样放纵，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圣洁，要圣洁。这就是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是第几点呢？第二点。底下十七节我们看，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是不是？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要圣洁的一方面，怎么样圣洁？第三方面就是敬虔度日。圣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敬虔度日，就是十七节。大家看你们十七节啊，你们。讲到寄居了，寄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是扎根在世界，我们在世上是短暂的，好像一个人生的一个旅客，是客旅，是寄居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啊，这个怎么样啊，随随便便。所以要敬畏的心，敬虔度日。底下第十八节啊，我们再看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之血，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这里整个这一小段里都是告诉我们啊，我们是什么样的蒙恩、蒙拣选啊，蒙主的血所什么所洗净的人，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敬虔度日。这一段都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敬虔度日，我们应该敬虔度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得赎的人，是吧？怎么得赎呢？是借着基督的宝血。刚才是说基督之血，前面一段，下面讲的不但是血，是基督什么血啊？宝血，宝贝的血，是因着他的宝血。这个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主的血是这么洁净的，是没有玷污没有瑕疵。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犯罪，他没有罪，他也不知罪，所以他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个血宝贝，宝贝在哪里？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所以这样的血，所以我们是蒙救赎。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也可以说翻译成为被神拣选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那这一段都是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敬虔度日，因为我们蒙救赎，我们有这么一位救主，他的血洗净我们，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是神蒙神拣选，在末世显现，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使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他。所以我们应该敬虔度日，存着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就是彼得的勉励，关于圣洁的方面。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点，刚才告诉我们怎么样圣洁，让我们专心盼望主来，专心要约束自己的心，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主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圣洁向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是过圣洁的生活。第一，你要专心盼望主来啊，不要再有其他的盼望。第二，圣洁向神。第三，就是敬畏度日，敬虔度日。底下呢还有第四点，就是二十二节以后，二十二节到末了，这是最后一小段，还是讲的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包括什么？包括彼此切实相爱。大家记住啊，圣洁里面就包括了彼此切实相爱。可见的彼此切实相爱是有圣洁的基础，是圣洁的爱，绝对不是这人间的私欲的爱、感情的爱、有条件的爱、肉体的爱、情欲的爱啊，绝不是这样的爱。所以最后一段讲的什么？彼此切实相爱。但是你看这里是讲道啊，是不是讲到活泼的道？重生了是借着活泼的道，那就是说要活出主的道来。一个真正过彼此切实相爱生活的人，要把主的道活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你们经历顺从，既因为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所以圣洁的生活包括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呢？这里有几个方面。所以彼得讲的说，一面告诉你应当怎么做，一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看每一段都是这样。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呢？第一点说，因为你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主的真理使我们成圣嘛，所以我们既然顺从真理，那主的真理就里面就包括彼此切实相爱。这也是耶稣在世的说，临什么临别的说留下的命令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相爱。底下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呢？二三节，因为你们蒙了重生啊，你们蒙重生是因着这一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的道，就是说你们因着道而重生，所以应该彼此相爱。我们都同一个生命，同在这个道里面，都是被这一个道所重生，是为什么不彼此相爱呢？是不是我们同一个生命嘛？我们知道这个种子是代表生命的种子，是吧？所以耶稣讲比喻，讲撒种的比喻，也是说到这个种子是代表道，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生命的种子。所以这里又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重生？不但是前面借着圣灵而重生，现在告诉你怎么重生啊？这一段告诉你，蒙重生是借着主的道啊。这里说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呀？就是说世上的种子很容易坏，比如说你那开水一浇，这个种子坏了，或时间长了发霉了，这个种子你再种在地上还有用吗？它不会生长了，那个种子是能坏的。但是我们今天重生的这个种子是什么？是活泼长存的道，是能永远长存的，是不能坏的这个道。所以今天你我都是被这一个活泼长存的道所重生，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有同样的生命，彼此切实相爱。这就告诉你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底下二十四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底下就解释这个道，为什么这个道是活泼长存的道呢？就是说世界的东西不能比，花草都要枯干，人间的美容也要过去，是不是？这个人很年轻啊，这个人很活泼，这个人很美丽，那么几十年过去了，你还美丽吗？满脸的皱纹了，你就没有美丽了嘛，是不是？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就代表这个世界这个今生都要过去，那么有限，那么样的短暂，而且容易衰残，是不是？所以保罗说我们什么呀，外体虽然什么呀要毁坏，是不是？内心呢却一天心思一天，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毁坏了嘛，衰残了，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那这一段就告诉你什么叫做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的意思就是说活出主的道来，你要把主的道活出来，活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大家彼此相爱，我们不能一天的老指责别人，是不是没完没了，而看不到自己的毛病。越谦卑的人是越认识自己，是吧？越自责，是吧？所以底下说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福音的种子撒在教会里面，撒在人心里面，所以我们才成为教会，我们才蒙恩，是福音，福音就是这个道，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的中心就是讲救恩呢、讲福音呢、使我们得到生命，使我们得到重生，使我们得到永生，使我们永不改变，这个生命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应该彼此切实，因为我们在人生很短呢，应该活出这个道来。这就是彼得在最后一小段告诉我们的。所以从第几节啊，从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五节，整个这段就是使徒勉励教会要圣洁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里面包括四个方面，是啊，第一点就是你要专心盼望主来，专心要约束自己的心，是啊，要什么呢？要谨慎自守，专心的盼望，不要有另外的心，是啊。第二点，圣洁向神。第三就是敬虔度日。第四是呢，彼此切实相爱，把主的道活出来，因为这个道是永存的道，是吧？不要再追求花草。什么叫花草枯干？就是这个世界这短暂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吧？所以我们实在看到彼得啊，这位使徒经过苦难，经过圣灵的改变，生命的变化，我们看他所写的东西多么宝贵，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经过失败，他得到了主的恩典，他得到了这个马可楼的经历，圣灵大充满，所以他整个人生改变，主借着他真是 我们知道多少人悔改，彼得的影儿都能治病，是不是？神迹奇事随着3000-5000人悔改，还不算妇女孩童，是吧？所以这样，我们要从彼得的身上，我们要多思想。我想这一次我们学习彼得的彼得前后书，我们从彼得的这个人的经历，我们多多的来思想。可能我说的很简单，我们思想的在四福音里可以去查考一下，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本来呀，这个什么呀啊，多手多脚，是不是？多嘴，爱讲话啊，爱出风头，是吧？血气，肉体，是不是显露自己？那后来他改变了，又是3次不认主，这样的失败。但是蒙主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不怕失败，求主给我们有那样的痛悔，让我们真正大家都被主生命被主改变，使我们真正能够像使徒们一样能够活出主的道来，而且能够